亲爱的小朋友，是不是在等着芳华姐姐给你讲故事了呢？今天啊，芳华姐姐又要带给你一个非常新奇的圣经故事哦。还记得上回我们说到一位大先知，他的名字叫做以利亚。以利亚呢，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先知。上帝派他去告诉当时候的以色列国王亚哈王，不要再拜假神了，要赶快悔改相信上帝，不然呢，天不再下雨，连露水也没有了。在那个时候啊，很多人都不认识上帝，可是以利亚并没有因此而胆怯，他还是来到王宫，把上帝的话告诉亚哈王。可是啊，这个亚哈王是个坏国王，他不但不悔改，还下令要杀了以利亚。小朋友，怎么办呢？国王到处追杀之下，以利亚不是很危险吗？上帝啊，保护以利亚，带他到一条叫做基利西的溪旁。亚哈王啊，根本找不到他。而且呢，在这到处都是干旱的时候，以利亚喝着溪里的水，饿了呢，天天有乌鸦叼着饼和肉来喂养他。慢慢的，溪水干了，上帝就吩咐以利亚离开基利西，到西顿国的撒勒法去。在那里呢，上帝让一个穷寡妇供养他。那时候啊，到处都闹饥荒，很多人都没有饭吃，一个穷寡妇怎么供养他呢？因为啊，上帝供养他们呀。
妈妈，我帮你做饼。
乖儿子，好啊，来，先抓一点面粉，对，再加一点油。嗯，差不多了，这个饼就快做好了。
妈妈，好香啊。
嗯，对呀，来，这个饼先送给以利亚先知吃。
好，妈妈走了。妈妈，好奇怪呀，一点点面，为什么一点点油，一直做饼，一直做饼都做不完呢？
是啊，真是感谢上帝，是上帝供应我们的。自从以利亚先知来到我们家，面虽然只有一小把，油也只剩下一点点，但是我们呐，从来没挨过饿，都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呐。
上帝好奇妙哦。
是啊，来，快把饼送给先知以利亚吃，趁热吃才好吃呢。
好，妈妈，再见喽。
再见。
小朋友，在这儿好多地方都闹饥荒，很多人都没有饭吃的时候，上帝供应寡妇母子俩和先知以利亚，叫他们一点也不用操心，他们单单地相信上帝，顺从上帝。可是有一天，这个寡妇突然哭得好伤心啊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儿子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儿子，你醒一醒，醒一醒！妈妈，只有你这么一个心肝宝，你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你醒一醒啊，儿子！你走了，叫妈一个人怎么活下去？你不能走啊，儿子，我的心肝宝贝啊！
大娘，你怎么了？哭得这么伤心呢？
我的宝贝，我儿子死了。
怎么会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来，慢慢的告诉我，怎么回事？
我不知道，儿子忽然就无缘无故的病倒了，他病得很重，我不晓得他生什么病。
大娘，你先别这么伤心，我们来想想办法。
人死还有什么办法可想？这孩子是我唯一的希望啊！好好的一个孩子，怎么突然死了？难道 难道我做错什么了？是上帝要惩罚我吗？也不会，上帝如果要惩罚我，就不会天天赐给我用不完的面粉跟油。又是为什么呢？对了，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。
我
是你，
是我，
是你才住在这儿。你是这么圣洁的人，却住在我这个罪人家里，是上帝记起我的罪来。怪不得我的儿子会出事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，都是你。
大娘，大娘，这
先知啊，您是上帝重用的仆人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我的儿子啊，请你告诉我为什么，为什么？
大娘，大娘，把孩子交给我吧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
以利亚说完了话，就从寡妇的手中把孩子抱了过来，转身抱到楼上自己的房间，把孩子放在床上。小朋友，孩子都死了，以利亚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能给一个伤心的母亲一个交代吗？哎，其实以利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过他相信再大的难题，上帝都会有答案的。而且这时候也只有上帝有办法了。以利亚把孩子放在床上，自己就跪在床边，恳切地向上帝祷告。
上帝，我的上帝啊，我到这寡妇家里来是你要我来的。她也一直凭着信心和爱心接待着我，你为什么反而降灾给她呢？现在他的儿子死了，难道是因为我坐在这儿吗？上帝啊，求你让这孩子活过来吧。
以利亚不停地祷告，忽然小孩慢慢地张开了眼睛，小手也开始动了。
以利亚先知
啊，你活过来了，真的活过来了。
小朋友，上帝垂听了以利亚的祷告，孩子真的活过来了。以利亚兴奋地一把抱起了那个孩子，赶快地冲下楼去，一边跑一边喊着，
大娘，大娘，快来看啊，快来看啊，你的儿子活了。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你的儿子活过来了。
妈妈，
我的宝，妈的心肝宝贝，你活过来了，来，妈看看。儿子，妈好高兴啊，来，妈抱抱我的宝贝。
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仔细地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死人复活的奇迹，他听都没有听过，更甭说亲眼看到了。好一会儿啊，他才抬起头来，很诚心地对以利亚说：
先知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。现在我更确实地知道您是上帝重用的仆人，上帝借着您说的话都是真的。
小朋友，这件事实在太奇妙了，是不是？上帝能使死人复活。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这个寡妇对上帝的信心更坚定了。 他知道他所信靠的上帝是又真又活而且全能的上帝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上回的圣经故事，芳华姐姐说到，上帝的先知以利亚向假神巴利的先知挑战，对不对？那你还记得巴利的先知有多少吗？有450个耶。以利亚单枪匹马的面对这么多人，他却一点也不害怕哦，因为啊，他知道巴利是假神。巴利的先知当然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以利亚和巴利的众先知在加密山上各造了一座祭坛，然后分别向自己的神祷告。结果呢，450个巴利的先知从早上祷告到下午，嗓子都喊哑了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可是呢，以利亚向上帝一祷告，上帝马上就降火把整个祭坛烧了。以色列的百姓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下呀，他们总算明白谁是真神了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合力把那450个先知杀了。这个消息传到了坏皇后耶洗别那里，可把王后气得暴跳如雷。
这算什么？450个巴利的先知可全是我供养的呢，现在为了一个以利亚居然全被杀了，哼，他们根本就没把我这王后摆在眼里，气死我了。来人呐，
是，
去告诉以利亚，明天这个时候要是我不杀了他，替那450个先知报仇，哼，我耶洗别对天发誓，就让我的神明巴利杀了我吧。
是。
以利亚听说王后耶洗别要杀他，这下可不得了了。谁都知道王后是惹不得的，连国王亚哈都怕他三分呢。耶洗别的心比毒蛇还狠，向来他要杀谁，谁就别想活。伊利亚心想，这回恐怕真的活不了明天了，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逃命吧。伊利亚马上连夜地逃到了以色列南方的犹大国去。虽然逃出了以色列的国境，但是伊利亚想想还是不放心，于是又继续地往南走，逃到没有人去的旷野了。
哎，你连跑了好几天几夜啊，我好累哟。哎，前面有棵罗藤树，让我在树下歇歇吧。哎，我已经走不动了。
又疲惫又害怕的以利亚坐在罗藤树下，一面想着，
哎，我看以色列是完了，就算百姓们知道巴利是个假神，但是国王和王后还是执迷不悟啊。耶洗别王后是那么的狠毒，哎，敬拜上帝的人差不多都被他杀光了，谁还敢跟他作对呢？哎，这个坏皇后活着一天，我也别想活着走回以色列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
以利亚越想越灰心，后来他竟然对上帝说：
上帝啊，你干脆现在就让我死吧，反正我活着也没有用了，我逃到这儿一个人都没有的荒野，还不是等于死路一条吗？我受不了了，求你让我死吧。
可怜的以利亚说着说着就累得睡着了。以利亚睡得好熟啊，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忽然呢，有个人拍拍他，对他说：
醒醒啊，起来吃点东西吧。
啊，起来？什么？哦，吃东西啊？哎，真的有一瓶水，还有烤好的饼，还热的呢。
伊利亚真的饿坏了，一看到吃的就毫不客气地拿起来大口大口地吃了。吃完了他就一躺，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哎，奇怪，是谁会在这荒郊野外送吃的给他呢？该不会是做梦吧。伊利亚继续睡得好熟好香哦，刚刚的那位又出现了，他摇了摇伊利亚。这回伊利亚可真的醒了，他抬头一看，啊，他身边站着一个人，而且带着好多好吃的东西来哦。他对伊利亚说：
起来吃吧，多吃点儿，因为你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
说完，这个人就不见了。小朋友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我想聪明的小朋友一定想到了。芳华姐姐告诉你，这个人啊，可不是普通人哦，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。上帝真好，他知道以利亚又累又饿，所以派天使送吃的给他了。现在呢，伊利亚吃饱了也睡够了，就继续往南走。伊利亚不停地走啊走啊，连续走了40个白天40个晚上，终于来到了何烈山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山，以色列人又把它叫做上帝的山，因为上帝曾经在这里向摩西显现，也在这里呢颁布了10条诫命。伊利亚到了何烈山，就住在一个山洞里。这时候有一个很轻很微小的声音对他说：
伊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是谁在对伊利亚说话呢？哇哦，原来是上帝亲自对伊利亚说话。伊利亚满腹委屈地告诉上帝：
上帝啊，你知道我一直专心地爱你侍奉你，可是以色列人全都背叛了你，他们拆了你的祭坛，杀害了所有侍奉你的先知，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耶洗别王后还不放过我，所以我才逃到这儿来的。
伊利亚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站在我面前。
这时候忽然狂风大作，哇，好可怕的风哦！啊，地震了！地震才一停，哇，无缘无故的起了大火，可把伊利亚给看呆了。可是，不论是大风、地震、大火，上帝都不在其中。直到这一切都过去了，那微小的声音又出现了：
伊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啊，是上帝的声音。伊利亚还是照着刚才的话回答上帝。这时候 上帝却对以利亚说：
以利亚，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对我忠心，以色列国里还有7000个人没有违背过我，没拜过偶像。现在你立刻回到以色列国去，我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你到大马色，在那里告哈薛做亚兰王，再去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。还有，你要去找沙法的儿子以利沙，他要接续你做先知的工作。
以利亚站在山顶上，想着发生的一幕幕，想着上帝对他说的话。在以利亚最灰心最软弱的时候，上帝不但没有丢下他，还特别派天使送吃的给他，对他说话，告诉他在以色列国还有7000个忠于上帝的人。也从风中、地震中、大火中再次的体验上帝的大能。以利亚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勇敢地走回以色列国，决心好好地完成上帝交给他的任务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，要他去找一个叫做以利沙的人。以利沙到底是谁呀？找他做什么呢？精彩的圣经故事，下回继续等着你来听哦。